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安仲会，他的祖先原本是北方部落的豪强首领，父亲安福谦是河东的将领，在救援兖州、运州时战死。安仲会在明宗还是藩王时就在身边供职，等到明宗镇守行州，任命安仲会为中门使。他跟随征讨，前后十多年被委任，信任没有隔阂，勤劳也到了极点。到了邺城兵变时，辅佐创业的功劳唯独在他之上。明宗登基后，他担任枢密使，不久升任左领军卫大将军，并继续任职。按以下有缺文。明宗派遣回鹘人侯三乘一马急行到回鹘国，侯三到了礼泉县，那里地势偏僻，没有一马，县令刘知章外出打猎，没有及时提供马匹，侯三立刻上报。明宗大怒，将刘知章带上刑具押送到京城，要杀他。安仲会从容地为他说话，才得以不死。明宗前往汴州，安仲会建议想借此讨伐淮南，而明宗对此感到为难。后来李陵得到淮南间谍的消息，说徐知诰想要献出他的国家称臣归附，我希望得到安公的一句话作为信物。李陵就带间谍去见安仲会，安仲会非常高兴，认为确实如此，就把玉带给间谍，让他送给徐知诰作为信物，玉带价值千名。安仲会担任枢密使，四五年间独自承担重任，随意褒贬禁军将领、酋长、贵戚、近臣，没有人敢干预政事。他的弟弟担任郑州刺史，儿子镇守淮州、孟州，自己身为中书令才能超过职务，议论的人认为必定有倾覆的灾祸。不久，有个小吏李乾辉的弟弟在众人中扬言说，听相面的人说他的贵相不可言说，现在将要统领军队征讨淮南。当时有军将秘密的把这话上报，很让皇上震惊。明宗对安仲会说，听说你培植心腹，私下购买兵器，想要亲自讨伐淮南，有这回事吗？安仲会惶恐，上奏说新兵任命将领出自陛下心意，一定是奸人勾结，我请求陛下彻底追问说这话的人。第二天，明宗召见侍卫指挥使安从敬、要燕仇等人，对他们说，有人告发安仲会私下设置兵器，将要不利于国家，该怎么办？安从敬等人上奏说，这是奸人勾结，离间陛下与功勋旧臣，况且安仲会侍奉陛下三十年，从卑微到显贵，没有不尽心，今天何苦要图谋不轨，我们愿以家属担保，一定没有这事。明帝的心意才缓解。安仲会三次上表请求解除枢要职务，下诏不批准，又当面奏请，请给我一个方阵以平息诽谤议论。明宗不高兴，安仲会不停地奏请，明宗发怒说，放你出去，我自然有人。立即命令武德使孟汉琼到中书省与宰相商量安仲会的事。冯道说，大家如果爱惜安令公，解除枢密职务就方便了。赵凤说，大臣怎么可以轻易调动，你失言了。冯道等人于是依附孟汉琼上奏说，这由陛下决断，但重臣不可轻易商议调动改任，因此同时任命范延光为枢密使，安仲会的职务不变。当时因为东川节度使董璋依仗地势险要难以控制，就让武乾玉担任绵州刺史，董璋更加怀疑记恨，于是拘禁武乾玉而反叛。等到石敬瑭率领朝廷军队讨伐蜀地，狭路艰险阻塞，粮草运输跟不上，明宗为此忧虑，而安仲会请求前往。第二天，他带领几名骑兵出发，每天奔驰数百里，西边诸侯听说后没有不惶恐惊骇的。当地的钱帛粮草连夜运输，人夫骡马累死在山路上的不可胜数，百姓深受其苦。安仲会到达凤翔，节度使朱鸿昭把他请到卧室，让妻子儿女捧着石器恭敬侍奉，尤其谨慎。安仲会在座中说，昨天有人进谗言陷害，几乎不能保全，依赖圣上明察才得以保全全族，于是流下眼泪。安仲会告辞后，朱鸿昭派人详细上奏，安仲会心怀怨恨，说出恶言，不能让他到达行营，恐怕会夺取石敬瑭的兵权。而宣徽使孟汉琼从西边回来，也上奏安仲会的过失和恶行。安仲会已经到达三泉，又被命令返回朝廷。再次经过凤翔时，朱鸿昭拒绝而不接纳，安仲会恐惧，急忙骑马快奔， 还没到京城就被任命为河中节度使。到达镇所后，心中不安，于是请求退休。诏令刚下，他的儿子安重赞、安重绪逃回河中。两个儿子刚到，安仲会惊骇地说：“他们怎么来了？”家人想问缘故，安仲会说：“我知道这事，这不是他们的意思，是别人教他们来的。我只以一死来报答国家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第二天，宫中使者到来，见到安仲会，哭了很久。安仲会说：“你只管说缘故，不要过分怜悯我。”使者说：“有人说令工具成有异心。”安仲会说：“我死了还不足以抵罪，已经辜负了君亲，怎么敢随便怀有异心，白白劳烦朝廷兴师动众，增加圣上的忧虑，那我的罪就更大了。当时派遣翟光业出使河中，如果察觉安仲会有异心，就杀了他。”到达后，李从章亲自率领甲士围住他的府邸，还在庭院中向安仲会行礼。安仲会下台阶迎拜说：“太傅礼节过重。”低头正要下拜，李从章用铁镬击打他的头部，他的妻子惊叫着跑过去抱住他说：“令公死也不迟，太傅为何如此？”又击打安仲会妻子的头打碎了，并剥去他们的衣服，夫妻裸体倒在廊下，血流满庭。第二天，副使判官禀告李从章，希望用衣服覆盖他们的尸体，坚持请求才获准。等李从章登记安仲会的家财不过几千名，议论的人认为安仲会有经营国家的大功，然而志向大才能短，不能回避权宠，亲近礼遇士大夫，寻求保全自身辅佐国家的长远谋略，而全都放纵自己的心意，果然导致颠覆。五代十补，当初孟知祥将要占据蜀地，并且上表请求迁家属，当时枢密使安仲会当权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孟知祥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于是派人秘密用百两金子贿赂安仲会，很高兴而为他奏报，下诏准许。等家属到达，孟知祥对僚属笑着说：“天下人听说安枢密，以为天地间没有这样的人，谁知道只用这百两金子呢，也不值得害怕。”于是据守险要而抗拒命令。五代史缺文，明宗命令翟光业、李从章在河中私宅诛杀安仲会，李从章挥霍把安仲会击倒在地。安仲会说：“我死而无憾，只恨没能为官家诛杀陆王，他日一定会成为朝廷的祸患。”说完就死了。陈景案《明宗实录》是清太帝时期修撰的，陆王就是清太帝。使臣避讳，不敢直书。唉，安仲会的志向节操被埋没了。朱鸿昭，太原人，祖父朱文、父亲朱书宗都是本府的牙将。朱鸿昭侍奉明宗，在藩镇担任典客。天成元年，任文司使，历任东川副使，两年多后任左卫大将军，充任内客省使。三年转任宣徽南院使。明宗亲自祭祀南郊，朱鸿昭任大内留守，加检叫太傅。出镇凤翔，适逢朝廷命令石敬瑭率军讨伐蜀地，很久没有成功，安仲会自己请求西行。到达凤翔，朱鸿昭在码头前迎接参拜，请求在官署留宿，妻子儿女罗列下拜，捧着酒杯祝寿。朱鸿昭秘密派人告诉石敬瑭说：“安公亲自来慰劳军队，看他的举动轻率，如果让他到达，恐怕士兵迎合就会不战而自己溃败，可以赶快拒绝他，他一定不敢前进，那么军队就万全了。”石敬瑭听了他的话非常恐惧，当日烧毁营寨逃回。安仲会听说后不敢西行，因而掉头东还。再次经过凤翔，朱鸿昭拒绝而不接纳。等到安仲会获罪，那年朱鸿昭入朝，任左武卫上将军，充任宣徽南院使。长兴三年十二月，替代康义承任襄州节度使。四年，秦王李从容任元帅，多次宣扬恶言，执政大臣都恐惧，谋划出京躲避。枢密使范延光、赵延寿日夜更替觐见，流泪请求离去，明宗发怒而不允许。赵延寿让妻子兴平公主到宫中进言，范延光也通过孟汉琼、王淑妃进说，所以都能免去。不久，赵延寿出镇汴州，从襄阳召回朱鸿昭，替代他任枢密使，加同平章事。十月，范延光出镇常山，让三司使冯赟与朱鸿昭共同掌管枢密事务，与康义成、孟汉琼同谋杀了秦王。闵帝即位，朱鸿昭以为是自己被立为帝， 所以对众事随心所欲，等到大赦后广施恩惠。朱鸿昭首先从平章事越级加官中书令，一向猜忌陆王，导致嫌隙，以致祸败。陆王到达陕州，闽帝恐惧，想要出奔，派人手持手诏给朱鸿昭谋划。当时将军穆延辉在朱鸿昭府地说，紧急召见是要问罪我，怎么办？我的儿媳妇是你的女儿，可以赶快接回去，不要让她遭祸。宫中使者接连到来，朱鸿昭拔剑大哭，到后庭想自杀，家人用力阻止，使者催促更急，朱鸿昭说，困窘到这样了吗？于是投井而死。安从进杀了冯晕，砍下朱鸿昭的头，都传送到陕州。等到汉高祖即位，追赠尚书令。朱鸿石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凭借勇武历任军校，长兴年间任马军都指挥使。秦王仁元帅时，因为朱鸿石骁勇果敢，特别宠爱优待他，逢年过节赏赐比其他将领丰厚。等到朱鸿昭任枢密使，权势气焰尤其显赫，朱鸿石以宗族兄长的身份侍奉他，心意很相投。朱鸿昭将要杀秦王，把谋划告诉他，朱鸿石没有推辞。当时康义成因为他的儿子在秦王府供职，所以长持两端。等到秦王兵临端门，朱鸿石受孟汉琼派遣，率先率领骑兵从左掖门出去驱逐秦王，从此康义成暗中怀恨。闽帝继位，朱鸿石自是有领军之功，康义成每次说话他都不甘居下。英顺元年三月辛酉日，康义成将要出征，闽帝到左藏库亲自发给军事钱帛。这时康义成与朱鸿石在库中当面讨论用兵厉害，欧阳史说朱鸿石看到军事没有斗志，而康义成率领全部军队向西，怀疑他有二心。朱鸿石说出兵讨伐叛逆，接连发兵，如今听说小败，没有一人一齐来报，不如用禁军据守城门自我巩固，他们怎敢直接前来，然后慢慢图谋进取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康义成发怒说，如果这样说朱鸿石是造反了。朱鸿石说，你自己造反，谁造反？声音渐渐严厉。闽帝听到召见并询问他们，朱鸿石仍然坚持以前的主张，又说康义成说臣图谋造反，根据出兵的计划，康义成造反是肯定的。闽帝不能明辨，于是命令诛杀朱鸿石。不久康义成果然率领禁军迎将陆王，所以朱鸿石的死后人都认为冤枉。康义成字信臣，代北三部落人，年轻时以骑射侍奉武皇，跟随庄宗进入魏博，补任突骑使，逐渐升任本军都指挥使。同光末年跟随明宗讨伐邺城，军队哗变，逼迫明宗为主，明宗不同意。康义成进言说，主上不考虑社稷危险，不思考战士劳苦，荒废沉溺于打猎女色，沉溺于酒乐，如今顺从众人就有归路，守节就要死。明宗采纳了他的话，从此把他视为心腹。明宗即位，加检校司空，兼任富州刺史，仍然统领突骑。不久转任捧圣都指挥使，镇守滨州刺史。明宗前往汴州平定朱守英，改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江西节度使。车驾回洛阳，受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河阳节度使。太平广记说，长兴年间侍卫使康义成曾经在军中派人到大宅充任院子，也曾受过小责打。忽然有一天可怜他年老，而询问他的姓氏，说姓康，又询问他的故乡亲族子女，才知道是父亲，于是相抱而哭，听说的人没有不惊异的。长兴末年加同平章事。秦王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时，气焰嚣张灼人，大臣们都惧怕他，纷纷请求外任职务。义成因明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，无法辞退职务，便让自己的儿子用弓马技艺侍奉秦王，希望以此保全自己。明宗病重时，秦王暗示义成协助自己，义成违心迎合奉承，并非真心实意。等到朱鸿昭、冯晕等人畏惧祸患，与义成商议时，义成只说，我是将校，不敢参与讨论，全凭相公差遣罢了。等到秦王被杀，明宗驾崩，闽帝即位后，义成被加封检校太尉，兼侍中、判六军诸卫事。不久凤翔发生变乱，西军失利，义成恐惧，便请求出征， 实际上是想率领手下各军向陆王投降，以求免死。恰巧与朱弘时意识不合，朱弘时厉声指责义成包藏祸心，闵帝昏聩，不能明辨是非，反而诛杀了朱弘时。等到义成率军到达新安时，各军争先恐后奔赴陕州，解甲投降。义成带着部下数十人夜见陆王请罪。陆王虽痛恨其奸邪反复，但并未立即治罪。清泰元年四月，义成被斩于新教门外，株连全族。药彦仇是沙陀三部落人。年幼时凭借骑射技艺侍奉明宗，多次升迁至列校。明宗即位后，他担任成州刺史、河阳马步都将。跟随王彦球在定州讨伐王都，平定后担任寿州节度使、侍卫部军都御后。适逢河中指挥使杨彦温作乱，药彦仇改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充任河中副招讨使，率兵讨平叛乱。不久，党项劫掠回鹘入朝使节，朝廷诏令药彦仇驻守朔方，就地讨伐叛乱的党项部落，搜索盗贼，全部缴获回鹘进贡的驼马、宝玉，擒获首领后返回。不久被授予滨州节度使，后奉命会兵筹划延州事务，藩荣逃遁，俘获陷落藩地的市民千余人，送他们返回故乡。又受诏与延州节度使，此处原文缺二字，合兵进攻下州，数月未能攻克，罢兵返回镇所。闵帝继位后，药彦仇与王思彤攻打凤翔，担任副招讨使。进军溃败时，药彦仇想沿河逃跑，被军士擒获后献出。当时末帝已到达化州，下令将他关入狱中处死。汉高祖即位后，与王思彤一起被追赠侍中。宋令寻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。闵帝在藩邸时不认他为客将，他知书达理，乐善好施，举止皆合礼法。长兴年间，闵帝接连掌管大藩，升任宋令寻为都押牙，参抚军府政务，颇受时人称誉，闵帝非常信任他。等到闵帝继位后，朱鸿昭、冯赟当权，不愿闵帝旧臣留在身边，便外放宋令寻为慈州刺史。闵帝流亡到魏州时，宋令寻每天派人探问。当听闻闵帝遇害后，他悲痛大哭半日，上吊自杀而死。使臣评论说，代替大将砍削木头的人尚且会伤到手，更何况代替天子执掌赏罚大权的人呢？因此古代的贤人担当重任，执掌大权时无不谦卑自守，推功让誉，秉持公正之道，断绝利己之欲，这样才能保全自身而免除祸患。而安仲会是什么人，怎能逃脱死罪？古语说，不要做权谋之首，否则反而会遭受其祸，说的就是安仲会这样的人吧。从朱鸿昭以下诸人，力量不能捍卫社稷，智谋不能安定国家，相继灭亡，又能怪谁呢？只有宋令寻感念故主旧恩，因极度悲痛而自尽，这样死去足以留名后世。